所以这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。翻过来，佛放一光，我即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，诸佛神力智慧稀有，放一金光照无量国。好，我等见此得未曾有。好，佛子文殊愿觉众疑，示众心仰，瞻人及我世尊何故放失光明。好，这里呢就在讲啊，他开始一一的一直问文殊师利菩萨了啊，我们的弥勒菩萨啊就一直问啊，一直问佛放一光，我即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小字啊，小字，佛放一光即白毫相光，表一念自性清净心体为万法原生之本，离心绝无诸法故现举出。好，这是问弥勒菩萨问，先问这个最重要的最主要的，好，先问出来，就是佛的眉间白毫相光。这个白毫相光它的表法，它这个表法它就是表万法原生之本，好，自信清净心体。如果一个人他修行哈，你慢慢业障慢慢清哈，我们这里会越来越不一样，这是真的啦。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，自然会现出来。我们这个眉间呐，好，眉间，啊，这个地方会慢慢的会在转变，啊，会越来越亮，啊，会越来越亮。可是，一般我们人是自己可能自己的感觉是会觉得好像业障有在清的感觉。有在消的感觉，业障消的感觉是很轻松的。有几种你可以察觉，你可以去检视我们自己。如果我们业障有在消哈，你会有几样你会一定会慢慢现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耗药佛法，佛法会一直会越来越耗药，你会慢慢越来越想去拜佛、诵经、做功课，会越来越想做功课，不会只是听而已哈，就会越来越想做功课。这就表示诶，我们这个业有在消。好，然后呢那个发心的程度会越来越发心到越来越没有无所着。刚开始发心会有一点有所求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难免，这正常哈，但是呢一直发心久，当我们福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，我们会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做到很欢喜，又觉得这个不会再求什么，没有想再求什么，只希望啊，只希望他发心的那一部分啊能够圆满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这一点也是一种业障轻的，就是意思是懒浊心就越来越低了。好，一开始学佛的人，他绝对有懒浊心，这是难免。好，就是不是那么完全正见哈，知见啊，各方面或是心地啊，不可能说一下就变成清水嘛。它一定是慢慢的进化，慢慢进化。它等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会有个蛮大的转变，你自己很清楚，你知道的。那就恭喜你了。如果这样，就恭喜你了。可是还没有这样，你就要自己勉励哈。我们也不要泄气啊，就啊，要有一种这条路就只要走下去就好，哎，只要走下去就好。像我是到最近这几年哈，我才慢慢的觉得诶，好像业障有消了。我已经出家十六七年了呢，啊，我才到觉得这几年我才觉得业障好像有点消了，才觉得身心比较轻的感觉。可是以前哦，你要是没有毅力哦，你真的不容易走下去，啊，哦，真的不容易走下去，要有一个说哈，我一定要解这个，要了脱这个生死的心哈，要往前走哈。其实我最大的动力是什么呢？你不往前走，你往后退，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为什么呢？就是苦嘛，轮回苦嘛。你轮回苦，不就死路一条？难道还要再恩恩怨怨，再玩这个游戏吗？我自己认为哈，这是也是佛法也是这么讲。对啊，你往后走就只有苦啊，没有什么啦。 你还能告诉我什么那个吗？没有啊。所以现在还很多人跟我讲，我要去哪里玩，然后我要去哪里什么，哎，啊，看电视剧啊，然后还要说什么哦，每天都在迷啊，还有什么可以迷的嘞？世界是无常啊，啊，世间无常啊，嗯。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心的时候，那个动力就很强了。所以以前那个禅堂哈，禅堂选佛场嘛，对不对？以前有讲过这个，他那个人要是在里面出什么问题，大家不去理你的，你等你已经你就算死掉了，就把你放到佛桌下，等七天之后再把你抬出来。你看他为了生死是这样的呢，所以你进去都要先，意思在我们现在人讲，意思都是，就是要牵你，大家不理你哈，你自己顾自己。签那个切结书啊，不是切结书啊，那叫什么书？遗书啊，什么都给你签好啊，你进去就是要七天参禅哦，就是要好好的大死一番那个参呐、啊，大死一番那个参禅，要那个决心啊，你这样子你才能够啊，才能够你才能体会到法味啊。总不能进去之后还在想家里小孩嘛，总不能进去之后还在想啊，想东想西，想石头啊，想古董啊，总不能一直还想这个吧啊。你不知道那个贪是多苦啊，大家那个光贪放不下之后多苦啊，我很难想象那种放不下的感觉哈、啊，不，那个苦，那个很难想象我们为什么不去看，为什么不去看透这个贪的那个点，那一点如果不看破哈，你真的只有让你搅在那的啦，跑不出来的啦。你贪感情也好，贪事业、贪名、贪彼此恩怨也好，什么都啊，就是还有的是争那一口气哈，争不下去就要拼到怎么样他才欢喜。哦，那个多辛苦啊！啊、哦，多辛苦啊！好，我们来看哈。最近那个不是那个金光党嘛哈？不是诈骗集团很多嘛？有一次他跑到我寺庙来诈骗，啊，他怎么诈骗呢？说诈骗他，所以人家一贪就惨了。他登了那个一诈骗，第一个进来就。他还没诈骗之前，就先电话先打来，就说，我的祖母阿嬷哈、哦、要还愿，因为在你的寺庙有发愿，他要还愿20万，哈、啊，我那接电话的另外呢有一位居士帮忙接电话，啊，他说要还愿20万，那个接电话的那位居士就跑来跟我讲，我在礼佛啊，还要跟我讲说师父有人要捐20万，他很高兴，我听听就笑一笑。这他怎么可能嘛？然后当天他就来了，当天就来了。哦，我那个居士跟他在聊啊聊啊聊啊聊，很高兴。当然，那个居士是很好意了，希望我们寺庙有收入。可是我旁边就在后面静静看，啊，静静看，我就发现这个不对哈、哦，不对劲。啊，吃完早餐我就不理他了，我就跑到疗房里面去忙我的事情。后来他们聊聊聊聊聊。20万没有拿出来哈，啊，然后那个走的时候说要借钱车费，不是借钱什么，就有个理由了，那理由还很正当，好、啊、还很正当，啊，那个居士还跑来跟我要钱，啊、说对方要先借几千块，说要怎么要垫什么钱，哦，我就说你这个有问题，你不要给他，所以人一贪哦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就你就是整个就陷进去了，整个就陷进去了。两只手好好的，两只脚好好的哈。我们虽然没有说像那种啊会去骗人哈，可是很多人两只手好好，两只脚好好的，他只是利用他做无谓的事情而已，就是游山玩水，就这样时间就过去了。啊，很，所以以前的人问我说：“师父，你为什么出家？”我说。在家 很辛苦，在家人很辛苦，可是出家更辛苦。我说还不如出家辛苦，我还觉得还值得，因为你都要同样辛苦嘛，你还不如出家辛苦。既然一样都要累啊，一样要煮厨房啊，一样要扫地啊，一样要忙啊，好，难道你们的生活会轻松到很好吗？好，不见得，也一样是累，那为什么不跟我一样出家累呢？那你还跟十方结善缘，那个寺庙的转动哈，寺庙的转动是它一个最大的功用，就是化世间的浊气为清气，所以你一次法会，就是有一些众生，比如说亡死的、冤死的、恨死的，你给他稍微超度，你那个怨气就化掉很多了，你就对这个世间的贡献那是非常大的。啊，所以广贤老和尚他那个道场哈，成念禅寺，他每次七月份是做一个月的法会，从头到尾做一个月，你知道那个化掉这个台湾的怨气化多大呢？这光是度掉这些众生哦，就功德无量，那还不如忙这个辛苦的，你还跟他结善缘，生生世世你还有个果报，贵人多。你至少还结了很多好善缘呢、啊。好，这里佛放一光啊，就是佛呢，他这个清净的这个摆好的这个相光啊，是第一个先举出来。啊，我即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，诸佛神力智慧稀有。好，见此国界啊，就是东方的万八千世界，啊，种种殊妙呢？种种殊妙就是很多殊妙，啊，小字里面第二行，就是雨花地动，天雨这个宝花，大地六种震动，啊，六趣众生的流转，啊，三宝度化，啊，度化这个有情的众生，以及佛陀他八相成道，到最后灭后还能够行化世间，好，这种种的殊妙，诸佛的神力啊，诸佛神力就是集身佛同体的一心不思议力，啊，智慧稀有啊，智慧稀有，放一净光照无量国，啊，诸佛啊的智慧是最稀有的，啊，所以他放这一净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照无量的国度，好，现出许许许多菩萨的万行，所以这里讲哈，放一净光照无量国，即表一心万行一为无量，由是达理而见诸法实相，好，故曰我等见此得未曾有，这是后面这一段经文，我等见此得未曾有。许多的在与会的菩萨啊，见到佛陀放光啊，这么多的世界现出这么多的殊妙，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啊，这是佛陀的这一心万行，许多的诸佛菩萨度化众生的种种万行都显示出来，所以我等见此得未曾有。佛子文殊愿觉众矣，佛子就是指文殊菩萨，啊，佛子文殊希望能够，啊，让众生啊能够啊能够解决众生这个疑惑，示众心仰三人及我，啊，示众弟子这样子看着啊，欢喜的期望的看着文殊菩萨，啊，然后三人及我啊，他看着文殊菩萨，也看着我弥勒菩萨啊，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世尊何故放是光明？世尊何故放这样的光明？啊，佛子实达觉疑令喜，希望啊文殊菩萨这时候能够赶快的作答。啊，何所劳役眼是光明？佛他为了什么众生的利益啊，来开眼这样的光明， 好放这样的光芒，佛作道场所得妙法，为欲说此，为当受记。好，诸佛菩萨，好，诸佛菩萨度化众生的种种相貌，现在我们看到了。那么佛呢，他现在在这个道场，好，那所得到的这些妙法，想要说出来，为欲说此，为当受记。是诸佛土中众宝严净，即见诸佛此非小缘，文殊当知是众龙神瞻察忍者未说何等。佛坐道场，就是佛啊，在这个道场啊，那在弘化这个与弘化的这个道场啊，他所证悟所得的这个妙法，问欲说此，未当受记。你是为了要，我们是要为了讲我们所不知道的妙法，还是为了要特别受记什么呢？其实这时候佛陀呢，这时候弥勒菩萨已经稍微透露出一点了，好，已经稍微透露出这一点点讯息。其实弥勒菩萨自己也知道了，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他是候补的佛啊，候补的佛过去生都跟其他的佛结过缘呐，好，他这个怎么可能不知道呢？当然，所以呢，他只是要带众生来问，问谁最好呢？问诸过去诸佛的老师，就是文殊菩萨，啊，就去问这个过去诸佛的老师。嗯，所以这个弥勒菩萨呢，他已经透露一点讯息，啊，什么讯息呢？就是可能要受记，啊，可能要受记，未当受记，啊。为欲说此，就是要说妙法，可能要说这个佛陀所证的妙法。是诸佛土众宝严净，即见诸佛照东方万八千世界，让许多的世界、许多的佛土都现出来。众宝严净，好，许多的佛土，他的许多的宝，好，严净他的国度。也见到许多的佛，这不是小缘，不是小事，啊，不是一件小事。文殊当知是众龙神瞻察忍者，忍者未说何等。文殊菩萨，你应该知道啊，啊，现在是众的龙神呐，啊，现在都在看着我们，啊，希望啊能够知道到底为什么，啊，为什么，啊，为什么。这是那个前面的问答啊，我们讲到这边啊，这是之前佛陀所讲的啊，所有的问答都讲完了啊，弥勒菩萨所讲的所有问答都讲完了。我在看这个法华文句的时候啊，有提里面还啊分析到许多的一些其他法师的看法啊。我本来是很想跟大家讲，但是一讲哈，可能就时间就会浪费掉太多了，啊，大概讲一下，好，大概讲一下，好，有许多其他的法师呢，他对这一段佛放一光我即众会见此国界种种殊妙，到最后瞻察忍者未说何等，这里弥勒菩萨三次问文殊菩萨，那么在其他的。过去有些法师啊，在唐这个智者大师之前啊，尤其有一些大德，他认为这三段啊，这个弥勒菩萨三次问，那么这个文殊菩萨三次谦让，谦虚的让不回答啊，三次的谦让不回答，他最后啊才开始回答，好。这个三次的谦让就表示一个谦虚的德行，啊，因为这么多大众哈，啊，很多智慧都很高，很多人都可以回答，啊，但是呢，文殊为什么啊？就是文殊菩萨虽然是众位菩萨的啊前面的大菩萨，可是呢，他都还表谦虚之德， 啊，所以三次问前面都不直接回答，啊，到最后三次问完了，啊，文殊菩萨啊看到弥勒菩萨一直问他，如果不回答也不行，所以这时候到最后他才开始讲了我们啊下次要讲的这一段话。好，现在各位大家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好，好，本来我是想下个礼拜好再来谈，但我们现在先好，还有十五分钟时间，我们先看。好，尔时文殊舍利喻弥勒菩萨摩诃萨，151页的后面。尔时文殊舍利喻弥勒菩萨摩诃萨及诸大士，这时候文殊舍利就开始回答了：善男子等，如我为蠢，今佛世尊欲说大法。啊，有善男子啊，我今天呢想，我仔细想，今佛世尊啊，今天呢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欲说大法，准备要说大的法，与大法语啊。与这个大的法的语，法语在后面有一个啊药草玉品啊，它里面就谈到与大法语啊，吹大法锣及大法鼓，演大法义。这个法语，这个名称法语这两个字，有些寺庙有拿来用啊，所以这普陀山有个法语寺啊，这就是取这里。啊，法语，吹大法锣及大法鼓，法鼓就我们国内就有人用了，法鼓山啊，它的出处就是指这里，啊，法鼓及大法鼓，演大法义啊，诸善男子，我于过去诸佛曾见此类放肆光仪，即说大法，好，这文殊菩萨就讲。啊，善男子，我在过去许多的佛，啊，我跟过去许多的佛，曾经都见到此类啊，放这个光了以后呢，像这样一模一样的光呢，就会开始说大法了。好，是故当知，啊，由此推论，今佛现光亦复如是。欲令众生贤德闻之，一切世间难现之法，故现思类。这个地方就在讲了，所以我现在啊告诉大家，今天呢佛呢现这样的光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亦复如是，是欲令所有的众生都能够闻之这世间难现之法，故现思类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小字法华论啊，这是一个论啊。文殊师利以宿命之现见过去因果相，是故能答，非测度非虚构能答也。这是意思是文殊师利菩萨讲的是实在话，因为他过去经历过许多的佛啊，所以他是非测度非虚构能够答的啊。因相者啊，在从因这角度来看，文殊自见过去与彼佛土修行诸恨，果相者，文殊自见过去是妙光法师，与彼佛所闻此法门为众生说。啊，从果来看，啊，文殊菩萨就见到过去是妙光法师，啊，是妙光法师，啊，在那时候的佛呢就闻到这样子的法门，所以他现在跟大家讲啊，那时候的彼佛呢啊，在那时候啊，与彼佛所闻此法门为众生说啊，那时候佛呢在放光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个法门呢，就为众生讲这个法门啊，从此以下自续品完，为正达弥勒所问啊，从这边啊开始啊，底下呢就是开始回答了，回答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的了，啊，下面就是开始回答了。这里有解释到善男子，啊，我觉得这个 很值得看一下。何谓善男子？能起大恨成大业者，谓之男子。更具有世出世间一切善法，名为善男子。如人女人能如此，亦可称为善男子。好，这句话其实很重要，好，很重要。男子要称为善子，这个男子应该讲大丈夫了，所以女人可用，好啊，就是女众可用，能够担大任的，意思是承担大责任、利益众生的大责任者，谓之善男子。好，承担大的责任。这就不容易哦，好，所以这里讲能起大恨成大业者谓之男子，还具有世出世间一切善法，还具要世具备世出世间的所有善法，好，世出世间，世间以及出世间的一切善法，世间的善法，如果依我们中国的标准来看，世间善法就儒家，好，儒家的所有的德。可称世间善法，如果讲到出世间善法，可讲佛家的所有出离空性发菩提心，这个呢是出世间，好，这是讲出世间，好，那么这两个呢就得具备，好，就是名为善男子，好，光是这个世间的善法就不容易了，好，所以这个孔孟哈。我真的非常欢喜这个我们中国有这个孔孟的，有这个儒家的许多的道理啊，讲的真的非常好啊，很透彻啊，所以后来忏公啊，我师公啊，后来请人家来教论语，请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，但忘了请谁哈，来教那个水里莲依寺的法师论语，请人家教轮椅，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，啊，很久很久的事情了。所以可见的我们的儒家思想的重要，啊，儒家思想的重要，我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啊，所以大家其实四书五经哈，啊，是可以去看，这是指世间做人处事。那么儒家呢，其实它就两个字可以概括，就是中恕之道，中以及恕，中恕啊。所以这里讲善男子，你一定得具备世间的话，世间的善法上跟出世间的善法，这两个要同时具备，谓之善男子。那么我们如果专指世间善法来看，至少中恕两个字要做到，好。忠呢，它就是对人以忠，对上以忠，对朋友啊，也要有个忠，有个义啦。其实那个义啊，忠义的义哈，那个义其实可以用这个忠来看，啊，来看，其实可以包含进去的。啊，忠的意思就是对人以诚嘛，啊，我们很诚心的对人，啊，放下自己，我不重要，别人重要，那就是忠啊，啊，大家懂意思？我不重要，别人重要，其实他这就是一个忠啊。所以对古代的君王，就是君主重要，我不重要。好，所以以前愚忠哈，就是君主要我死，皇上要我死，我也不得不死，啊，他还会感恩哦。所以以前的那个忠哈，他是做到很透，啊，做到很透。那但是呢，在我们是啊，就是这个现在就不是这样啊。现在的在解释上啊，就是现在因为他没有这个皇上哈，没有这个皇帝了，我们就是对上对长辈以忠，对师长啊，对师长那个忠呢，就是。他就忠跟孝为什么他是摆在一块，那就是完全是为了帮以对方为考量，所有的事情都站在长辈的立场，那就是孝啦，对不对？所有的事情都是站在长辈的立场考量，这就是孝啦，啊，这就是孝啦。可是我们现在是比较少这样了， 我们很多事情不是站在长辈的立场考量，好，都是站在比较站在自己的立场在考量。好，所以忠这个字，他用那个古代选人哈，忠臣出于孝子之门，所以现在交朋友你要先看，哎，这个人孝不孝顺，好，如果孝顺，那这个人还可交，哦，还可交，现在看他孝不孝顺，好，这是忠，忠是把别人看得比我们重要，所以忠如果对长辈啊，对师长是这样，对父母亲就是称为孝了。对师长啊，是可以称为忠，啊，可是对平辈怎么称忠呢？对平辈就可以转化成另外一个就是义，啊，有个道义啊，对平辈还有个道义啊，不管是生意上有个道义，做人处事交朋友上有个道义，那个就是一个义，啊，那个这个义也是觉得哎，对方他也是比我们啊重要。我们呢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啊，替他去着想，不会去损人家啊，对人以忠啊，对人以忠。这个恕这个字就不同了，恕是一种包容之意啊，对不对？包容啊，饶恕啊，宽恕别人嘛，啊，他就是一种包容啊，好，啊，所以忠的人呢，他不见得具备的恕，不见得具备恕哦。啊，那恕的人也不见得具备忠，但是两个都具备了，那就哦，这个人就啊，至少他世间的善法上已经很难得的圆，已经能够圆满到啊蛮大的程度了。好，啊，恕这个宽容这个就不容易啦，宽容啊，啊宽容啊。以前古代有一句话哈，啊，古代啊，这个《格言联璧》里面啊有一句话。做人不可太皎洁，皎洁啊，皎洁就是做人不能太有洁癖了，意思是这样。如果按照我们比较通俗话来讲，我们人哦不要太轻，我们自己轻可以，可是待人不要太轻，太轻是说哎你这不行就是不行，你是这样的人我就不跟你做朋友了。大家懂我意思吗？啊，意思是说，很多人他只要稍微有一点点，我觉得这个人有一点点缺点，我就不要了，我不要跟他做朋友了。啊，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，看他只要有一点点缺点，我就不跟他做朋友了。啊，那一点缺点，常常是觉得他最讨厌的，啊，最讨厌的缺点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做人有时候会太过，啊，太。如果别人有点小过失啊，有些过失呢啊，我们也好像把他看得像很严重啊，把他看得太像仇人啊，这样子也其实对我们并不是好的啊，我们还是要有个恕，宽恕之道啊，有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哈，啊，要我们的心灵要有很大的空间。可是应对进退它是有它的一个礼节啦，啊，有个比较厚道的礼节，啊，应对进退啊是有个比较厚道的礼节。可是呢我们心呢啊不能有这个太过排斥人家这个心跑出来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众生的距离就越隔越远了，大家不是同体啦，不是同一体。好，啊，所以我们既然学佛了，希望帮助众生，所以帮忙他都来不及了，我们怎么可能排斥？我们就不要起排斥心，好，要起的是悲悯心。悲悯心就是把我们跟众生之间连在一块，好，连在一块，有个悲悯心就不同了。那我们跟众生之间就是连在一起了，好，就是连在一块了，好，这是忠跟恕。恕呢它主要的道理就在这里，好，所以如果恕具备了，他那个仁跟爱啊都具备了，仁爱啊，仁与爱啊都具备了，好，所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信呢它也在具备在，也包含在忠里面，义也包含在忠里面，好， 如果前面都具备了，就和平了，就和平了。其实我们那个这个中国很多东西的道理是很简单，它那个架构很明显，好，整个架构世间善法的架构是很明显的。好，那么出世间的善法就在出离心上，这是一个根本。好，出离心是无所求之心，他是觉得世间一切都是虚幻的。好，这个是儒家所没谈到的，这一点就是更透了。啊，是儒家所没谈到的。换句话，它是在八卦之外，卦就易经之外。啊，这一切是空的，这一点在易经之外。我们很多人世间所有道理都在易经的包含里，但是这个空性就在这易经之外。所以要做一个善男子，那是很不容易的，要加一个善，那是很不容易的。好，我们世间的中枢之道能够越来越体会到深，出世间的道理也要能够啊，也要修到某一个深度，这时候他那个承担力就很强，担那个大任呢、就很强。好，那个人家怎么给他毁谤啊？哈、他也不放心上，他是以法为重，所以呢，他能够所以护法居士很需要这样，好，护法的居士很需要能够有人能担大任，啊，担大任能够帮忙撑起如来家业的这个一个重要一个栋梁。好，这个如来的家业一定要四众弟子和一起的了，啊，一定要四众弟子一起，啊，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啊，不是只有我们师父。或是说啊，也不是只有其中一众弟子，啊，那是四众弟子啊，都很重要，啊，才能够把这个法轮哈，才能转动的起来。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，啊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在过去哈，我常常不太了解中枢，我觉得不是很能够了解儒家，但后来越来越深入去了解哈，才越来越。好，感动，好，越来越感动。其实这个我们中国的宝啊，全世界没有这样的宝呢啊，我们真的要感恩，我们是有这样的文化啊，有这样的文化啊，然后全世界也很少有国度啊，像我们蕴含了这么深的这么庞大的佛教的这些资料。也很少像，也没有这样像我们这样，像中国这么庞大啊，历代的祖师加三藏十二部经典，我们很多资料不只有三藏十二部经典呢，还有很多祖师的著作，什么都在，都算哈，那就更庞大了，啊，就更庞大了，啊，我们还有很多国家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许多道理，啊，道家也没有啊。国家其他国家也很没有这样子的道理啊，我们的文化真的有太深厚了哈，但现在的年轻人哦很难，哎，所以我们大家要多关心我们年轻人啊，我们的下一代。我看到各位在这里很高兴，可是年轻人不多，应该这个很正常。今天我跟一个法师聊，就说他在禅堂，其他禅堂在参禅，禅堂以前的禅堂哈，都有上百个人参禅，现在只剩一二十个人在禅堂待在禅堂啊，参禅啊，就是外面的国家或是大陆都一样，参禅愿意坐在那里打坐的人已经锐减，迅速锐减啊，我们出家人也在锐减。啊，今年受戒人数比去年哈，受戒人数又少很多，啊，又少很多，都是，也不是，都很明显的少，然后佛学院招生也越来越少人了，啊，哎，那 没有做出家人的，也就是，所以出家人这条路已经走得够辛苦了啊，出家人又少，所以以后你们要看到出家人，看到出家能够出家很久的出家人会越来越少了，好，会越来越少了。